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传承了古老的秘方和智慧，以调养人体的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愈力，这样的一个营养品。所以你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请观看视频下面的置顶的留言，也可以拨打他们的国粤语的咨询电话。以上呢是高杰为大家带来的工商资讯。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高杰还是拜托忠实的您，在干净世界在油管上为我们的节目点击关注订阅，摁下小铃铛，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蓝树先生你好。
哎，高姐好，各位观众好。
好，蓝树先生呢，从周三开始到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川普的关税的政策。那么昨天呢，各国都已经反应了，基本上呢，其实还是蛮温和的啦。比之前大家说害怕啊，到底会不会引起这种贸易大战，大家情绪还是蛮缓和的了。结果呢，没想到中共呢今天直接宣布他要报复呢同等的34%的关税。那今天的这一件事情呢，直接导致了美股的道指、纳指还有这个罗素2000全部回到了熊市啊，从最高点已经跌了20%了。那我看到呢，川普很有意思啊，那川普呢直接就在讲到，他说在众多的来美国并投入大量资金的投资人来到之前，我的政策不会变啊！现在是致富的好时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富有。然后呢，他还在说，美好的就业数据选择远优于预期，已经奏效了。坚持下去，我们不可以输。好了，南寿先生，这美股跌的真是血流成河呀！川普为什么这么淡定呢？
首先是你有一个什么心态？你认为是血流成河，我认为现在是遍地黄金啊，你要搞清楚啊。美股这一次经过了三轮的跌啊，首先是从这个1月份川普上任了以后就开始跌，主要是因为要加关税啊，所以说一直到上个星期三上个星期三收市之前，基本上大部分的我看所有的财经分析师都是说基本上是利空的消息已经出尽了啊，而且呢高盛还出了一个财经报告，说是如果美股如果是这个关税是加10%，人人都加10%的话啊，大概这个美股市会上扬2%到5%啊，如果说是25%所有的人都上，国家都上25%的关税的话，那么股市会下调1.25%到2.5%之间啊，除非这个如果说是，当然了，如果说是这个关税会上到35%的话啊，那就很难说了啊。所以说你看，基本上我看很多投资人星期三的时候就已经进场去买了，当有几只股票表现得很不错，然后呢，到了星期四，然后所有的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是，星期三下午啊，川普一宣布他的那个，关税，把所有的人吓了一跳啊。为什么吓一跳啊？这是因为所有的人啊，可能是祖孙三代都没见过，别说这些投资人，他们自己、他的父母、他们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就没见过啊，这么涨这个关税的，所以说大家吓了一跳，所以说到第二天早上这个就哗哗哗就开始，我看就很多人在开始卖啊，卖那个卖股票啊，大家都觉得这个经济衰退要来了啊，真是。所以星期四呢就已经是就已经是遍地黄金了啊，不是血流成河啊，星期四就已经是遍地黄金了。但是呢，所以我星期四我看了就有很多人去捡了，哈哈，就已经这个进场去这个抄底了。
那结果今天就全都给套牢了嘛？今天就全都锁在里边，对。
对，所以那今天呢，实际上呢，就这些套牢的人啊，其实不是他们的错啊，因为星期四股市跌得很厉害的时候，贝森特和卢特尼克啊都出来讲了，就是说不要打贸易战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谈的，因为川普的那个加关税的公式，它是一个很粗算的那么一个粗线条的东西，里面很多东西都可以去谈啊。我看很多国家都已经表态了，在台湾呢、日本都说要来谈。所以说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那个股市，那个道琼的 预期的下幅啊，大概是一到两百点之间，那个纳指是下幅更小，大概是50到100点之间啊，就几乎就是已经止跌了啊。结果没想到今天早上大概3-4点钟的时候，中共突然啊，美国时间这边3-4点钟啊，美国西部时间3-4点钟，中共突然那个新闻出来了，说中共要报复性关税34%啊，很多人这个跟这个时间也有关系，打了很多人一个措手不及啊。所以当时的那个早上4-5点钟的时候，那个所有的指数啊，那个道琼和纳指它的那个下跌的那个预期幅度都直冲900点啊，直冲900点，所以很多人早上起来睡了一觉，起来醒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那个道琼就已经跌破1200点了，所以很多人根本就来不及思考是怎么回事，就开始跟着就在那里出卖股票啊，生怕卖晚了就是跑不了了。这个呢，这个从时间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就被中共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主要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中共啊，他会这么不考虑到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吃饭的问题啊，这中共是完完全全不考虑这样子做，他有可能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都没有想到中共坏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那么到现在为止啊，当然我不是经济分析师啊，当然但从现在到现在为止呢，经过这个3轮的下调，第一轮啊是一个渐进性的下调，一直到本周三，然后呢星期四一个突然的下跌，主要是因为没见过川普啊，这一辈子啊，就是祖孙三代都没见过川普这么上关税的啊，这是一个意外。那今天是下调，主要就是一个中共的那种非常意外的这种反应啊，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要进行谈判的这种架势啊，直接就上34%，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该调的都已经调了啊，然后明天后天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大概会大家会平静的想一想啊，大家会有一个时间会这个安静的去想一想，思考一下啊，这个。有这么值得紧张的事情吗？对吧？大家之所以觉得这个那个关税上去了，你凭什么呢？关税一上去，你就跌上了一个啊，直接进入熊市啊，所有指数都跌超过20%，对吧？我听到一种讲法，就是说，哦，这关税上来了，会造成这个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它不见得经济就不好啊。你看我们过去几年里面啊，从2020年新冠以后到现在，一路那个通货膨胀多厉害，你看那股市掉了吗？那股市没掉啊，砰砰砰在往上涨啊。所以说这个。
今天蓝树先生还有一个经济数据嘛，就是这个非农就业嘛。今天的非农就业呢是非常的高，22.8万人，远远超过预期的14万人。这也是为什么呢？川普马上发了一个帖子，他说：“你看多么美好的就业数据呀，远优于预期，已经奏效了，坚持下去，我们不可以输。”所以呢，今天呢，的确经济层面上啊等等都没有，就是因为中国的报复。我们也看到呢，各家也都在分析，那包括呢阿里巴巴直接大跌了10%，盘前就直接是中概股全部都跌，所以您怎么看呢？这个刚才就讲到了，那你刚才讲说中共呢，没想到他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跟我们来进一步阐述一下为什么？
中共呢，这就叫不作死，他就不会死啊，他叫作死啊，这个呢就是
叫作死，蓝色先生。对，
就是他真是作死啊！因为呢，川普呢，我们当时川普刚刚胜选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的评论就讲了，就是这个让美国重新强大和抵御中共的威胁，它是一块铜板，两个不同的面啊，它是两个不同的方面。那么川普当时我们就讲了，就是川普实际上他想做的呢，他只要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他就完了。至于说中共，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管好你自己的家事，你要管不好，你要完蛋，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说，那现在呢，等于是中共现在是要故意凑上来，川普已经一再打招呼了。你看，其实川普从上任的第一天到现在为止，第一天就邀请习近平来访问美国。 大家记不记得？然后呢，还有另外两个不同的公开场合，有一次是在飞机上接受媒体采访，还有另外一个场合啊，他三次公开的说这个习近平会到美国来访问，所以他已经是很三次基本上邀习近平来谈判。那习近平不但不来谈判，而且呢这一次啊，这个所有的美国的这一些官员都提前放风说不要打关税战，大家有话好商量，可以谈这个关税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谈的啊。川普我们以前讲过啊，就川普上任了以后，他所有做所有的事情啊，因为他要快，因为他只有最后一任四年的时间，所以说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反客为主这么一种做法，直接啊看那个部门。有问题直接就把这些关了，关了以后，因为他要按照正常程序去做这个事情，那一年两年可能到他卸任的时候都做不成，对吧？你要去调查这个部门，说这个部门有什么问题，他直接就关了，关了以后所有的人都急了，你急这个时候做起事情就快了啊，对吧？你来找我打官司，然后我们坐下来谈，这就好办了，就快了，就加快了这个速度，这就是反客为主。这个关税做法也是一样，也是反客为主，他直接啪把关税都加上去，对吧？非常粗略的算一下加上去，然后你来找我谈，而且放了风了都是可以谈的。结果中共他不谈，这不谈等于中共就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对吧？你看这个川普，中共这个加了34%的关税了以后，川普写了一个推特，他说这个中共彻底的恐慌啊，做了完全不必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然后你中共根本就是，他们自己根本就承担不了他们自己做的后果，因为你这样一做的话。啊，中共这么一个做法，他做的结果是什么？他就是进一步让美国的这个左右两派的矛盾激化了，而且呢，更多的人这个让川普失去了更多的民意。你这种做法就是自己把你自己的路堵死了。本来川普只是想让美国强大，跟其他国家的关系可以一起慢慢的谈。现在啊，中共自己要往上凑。啊，那就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共垮台和让美国强大，这就两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件事情，中共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关税计划本来川普是一个让美国重新强大的计划，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变成可以和当年的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比美的另外一个让这个中共让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计划，对吧？当年里根就是，对吧？星球大战的计划啊，跟这个，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啊，这个最后把苏联的经济拖垮了。现在这个川普本来并没有想就是搞那么一个星球大战的，类似于星球大战的计划，他本来就是说我加了关税，对吧？这个工作回流到美国啊，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就完了。现在的是中共自己要凑上去。啊，这就两件事情变成一件事情。川普想让美国重新强大，啊，中共想让川普啊重新伟大起来啊。第一届的这个川普的那个在任还不够伟大，这次要更伟大啊。这个这川普，所以说中共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最后他就很可能造成这么一个结果。
里根呢，当年的星球大战，我们知道呢，它已经导致了苏联的解体。那么过多的这种投入啊，花钱啊，去升级自己的这个军备，导致呢苏联的经济呢彻底的垮了。那么这一次川普，你把它和里根的星球大战相比的话，那也蛮有意思的啊。它是关税的这个问题，而这个关税呢，像你刚才讲到的，它其实呢是一个全方位的，180个国家起跳啊，都10%。那么这些呢，等于说它现在有点让中共的这个贸易顺差或者是整个的倾销这个路的一个一个都给堵死了，最起码美国的市场给堵得比较严实。那你怎么看待呢？就是川普的这样的一种关税的政策，你再给我们进一步阐述一下，他怎么在就能跟里根的这样的星球大战去相媲美？他对中共真的是一种致命的这种打击吗？
星球大战最后之所以造成了这个前苏联的垮台，就是因为他经济最后彻底拖垮了。对吧？那个时候，那苏联人一大早起来，4点钟、5点钟就跑到面包店去排队啊，排一两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块黑面包啊，买那么一块黑面包啊，每个人还有定额啊，说不定你排到，而且你排一两个小时还不一定排得到，说不定排到你的时候他卖完了，明天再来， 对吧？他就穷到那么一个程度，最后啊，这个苏共就倒台了。你现在这个关税上来了以后，本来呢，川普呢是留有相当的余地，就是可以进行互相之间谈判的。啊，你还有一些余地，但中共这样一做呢，34%的这个报复性关税啊，现在全球唯此一家啊，起来了啊，这个好像他领了一个头啊，可会不会有人啊会跟进？我觉得不会有人跟进，而且其他的人跟进，我觉得你说柬埔寨跟进啊，南非跟进啊，还是这个津巴布韦跟进那么一下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对吧？所以中共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不会有多少人会跟进。啊，不会，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啊，就是中共他把自己的这个最后的双方啊，你这个我看了一份报告啊，就是美国的这些综合关税加在一起，啊，大概是超过55%，那么中共的这个报复性关税打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呢，是他打美国的税关税是超过45%，你这么一打呢，这个生意就没得做的了啊，中美之间就算是彻底脱钩了啊，这个啊叫了这么多年的脱钩啊，想脱脱不了，现在中共自己要脱啊，那就没办法，那就脱吧，脱了以后最后你中共你自己的经济，你说他要振兴内需，振兴了这么多年振兴不起来，那你最后结果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已经看到未来的结果是什么了。
所以呢，今天呢，新加坡有个智库啊，那他呢就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呢是在1月份到2月份的时候采访了11个国家，一共呢2300多个各界企业的代表。那么这11个国家全部都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那么这里边呢非常有意思，是历史上第一次首次说，如果中美之间对抗的话，你选哪边啊？结果呢？是52.3%的选美国，47.7%的选中国。你别看差的不大，但是呢，这里边就是首次选美国的这边呢大于选中共这边了。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信任，你对美国和中共这边，你更信任哪一方？那就显示呢，这个就差距拉的比较大了。信任美国的呢是高达50%多哈，那信任中共呢只有36%，远远的信美国远远超出信中共。本来呢，习近平呢现在是打算要到，紧接着就要去到东南亚三国呢进行访问的，所以呢现在呢东南亚的这种情绪啊，因为你现在你也关税你也寄出来了，你中美之间已经对抗的这种程度了，你习近平去了，就像刚才你讲的，那这些国家还敢跟着习近平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还会去这个东南亚这三个国家吗？
我觉得习近平会不会去东南亚这些国家啊？可能和东南亚这些国家对中共北京领导人的观感相比呢，他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他在这个时候出访啊，他在国内面临这么多的压力。来自于党内的压力，还有这个各级官员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不要出访？啊，这个可能是他要考虑的更多的一个方面。至于说，他会不会去东南亚国家出访？我觉得东南亚这些国家都蛮滑头的啊，就不好听的话，就是蛮滑头的，墙头草两边摆啊，他也不会，他即使是不喜欢中共，他也不会在表面上做的那么做出来。啊，所以中南亚国家不大可能说拒绝习近平，你别来了，而且本来这个风声就出来，就是已经定好了，风声都出去了，最后说你别去啊，我觉得中南亚国家，基本上做不出来啊，要么呢就是习近平自己不愿意去了，啊，那么不愿意去的原因就可能很多方面，一个是中共党内啊各个派系的权斗啊，习近平面对的压力，他出访一篇，他出访这么这几个国家，他能带回去什么？别的国家能给他什么？他去了元首出访，空手的跑一趟，回来两手空空，这个也不像话吧，对吧？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不去的话呢，也不奇怪啊，也不奇怪。从李光耀的时候开始，新加坡总理啊，李光耀那个老总理。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东南亚国家就一直非常担心中共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扩张，对吧？中共是他宣称中国对90%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啊，他那个人工岛都已经建到人家菲律宾的门口去了，啊，建到那个菲律宾的那个离菲律宾的海岸线只有65英里啊，65个海里，离中国的这个海岸线265个海里，结果中共跑到那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我拥有主权。 你说你这个没有任何的道理啊，讲不通的这个事情。所以所有就是李光耀当年那个时候还是在奥巴马的时期啊，那个李光耀还算是中共的老朋友啊，这个李光耀都要要求这个美国重新回到亚太地区啊，进行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啊，这个亚太地区再平衡是奥巴马的时候就提出来的。那么你现在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中共的这个东西就是在不作死就不会死啊，这个再说一遍，其实中共实际上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自己作死。
蓝树先生，您不觉得你有点太乐观了吗？因为我们看到呢，这一次川普呢做的这件事情呢，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哈。那今天呢也是就是会不会引来衰退，那么您能保证或者说川普自己呢也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输，我们不能输，我们要坚持下去，到底能坚持多久呢？川普这一次的动作如此之大，他就能够百分之百的认为能够成功吗？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CNBC 啊等等的这样的媒体就在报道了，说呀，川普的团队呢非常的分裂 ，Bessent 他的财长呢现在要寻求下一个地方了，他们没有办法向外界解释川普的这么多的政策，他们受不了，他也不在川普的核心团队，现在呢所有的一切就是川普一个人要做。那您怎么呢？就我说这么说吧，您把他认为未来可能把他当成是很有可能是里根的这样的一个星球计划哈，就星球大战的这样一个情况，怎么能保证他一定成功呢？这里边的风险性不是很大吗？
川普做这个事情就是风险极其大的事情啊，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计划能够成功，但是有一条啊，这股市的反弹我觉得用不着等多长时间啊，因为这个很简单呢、啊、你股市的各个公司的报表现在已经开始了，高盛已经报表都出来了，就上个季度的报表，然后这个表现非常之好啊，4月11号和4月15号这两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花旗银行、富国银行、这个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还有这个美国银行都会出报表啊，就是这也就是两个星期的事情。你觉得他报表会不好吗？你觉得哪个地方美国目前的经济会让他的报表不好？报表一出来啊，谁还去管你那个中共的？中共威胁要加关税，你中共算谁啊？算老几啊？对不对？所以说股市，我觉得啊，很快就会起色。啊，很快就会起色。
我蓝树先生，我现在要声明一下啊，我们的节目不是财经节目啊，以上蓝树先生的观点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呢。好，蓝树先生，那么如果股市啊就是跌跌去去还是会涨的话，那川普的这个是否真的像他这样的信心满满？他的风险到底是什么？
川普的信啊，确实是这件事情啊，除了股市以外啊，我们不讲啊，就是讲这个川普这个他的这个大的计划。啊，他的计划呢？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这个要工作回流啊，工作和产业链回流到美国这个事情，这个是他所有的这个计划最终的目的。那么这个事情能不能最后成功？他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啊，他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啊，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个贝森特是接受什么 CNBC 的采访，我倒是看了贝森特接受的这个 Tucker Carlson 的前福克斯新闻主播那个 Tucker Carlson 的一个采访。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就是说美国啊，他在这个没有，因为没有关税啊，所以说所有的国家都在占美国的便宜，然后造成美国的在过去的大概30年的时间里面，啊，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不断的消失啊，美国的这个30年这个中产阶级他们的收入没有丝毫的增加，而且呢又面对如此高昂的由于政府发债发的太多啊，如此高昂的这个通货膨胀，所以说你要解决美国最根本的问题，首先你就必须要回到关税啊。川普总统在解释关税的时候，他说是美国是到1913年之前啊，整个财政的政府的财政收入都是非常非常依赖于关税。啊，我去查了一下1913年是个什么概念呢，就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啊，应该是宪法第十六好像是16修正案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宪法修正案，然后这个第十六修正案给了美国国会的一个就是说是 征税啊，向公司和个人征收啊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那个法律，从那以后啊才开始就是对这个美国政府越来越依赖对这个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来维系政府的运行。而在那之前啊，在这个1913年之前，主要是依靠这个关税啊，这个是那个Alexander Hamilton 啊，这个亚历山大啊汉密尔顿啊，就是那个美国的国父啊，他是非常主张用关税来发展美国的社会啊。那么1913年以后啊，1913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然后紧接着到了1929年，也就是16年之后，就出现了大萧条，大萧条了以后，大萧条带来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啊，美国要这个帮助重建欧洲，重建要帮助日本重建。所以而且为了维护这个世界秩序，建立了北约组织啊，这就造成了所有的这些盟友对美国的依赖啊，然后呢一直依赖到90年代啊，到了90年代冷战结束了以后，大家觉得世界和平了，没有敌人了，这个经济全球化，对吧？这经济一全球化，结果就造成了美国的所有的供应链就外流啊。这个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最大的得益者就是中共，中共是整个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然后这个工作机会、投资啊等等等等，科技啊都是外流为，所以说，那么从你从这个贝森特的他的这个讲话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是非常支持。这个川普总统要进行这以关税的方式回到传统的1913年以前的用关税的这种方式让美国让美国强大起来的这么一个传家宝啊，这可以说是一个传家宝。现在只不过川普把它重新做起来了，但做起来是非常难的啊。你看这个股市啊，这个反应你就看起来这件事情其实风险非常的大。川普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他很可能就成为这个骂名百世啊，这就成为这个会被很多人评为这个美国历史上很可能最差的总统都有可能啊。但是即使有如此巨大的风险，川普仍然决定要做，可见他的决心有多大。当然了，你这个话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讲。你从负面讲，你说他是，你可以说他是进行一场豪赌啊。你从正面上讲，这是川普雄心勃勃的让美国重新强大的，一个雄心巨大的那么一个计划啊。当然，这也是美国人之所以在过去去年11月份大选中选了川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个美国梦。要挽救这个美国梦，要这个让美国的未来的子孙后代仍然有机会去实现这个美国梦，那么川普的这个计划就是所有的美国选民对他的期望。
所以呢，川普呢，他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是身家性命，做了一个前无古人没有人敢做的，包括呢历届政府都看到问题了都没有敢去做，没有解决的办法的情况之下，他这一刀切下去了，他要这么多，整个的市场的气氛，包括呢股票，包括呢现在各方的解读，那川普呢真的是顶着多少个国家的压力，顶着多少国内的压力，顶着多少股市的这方面的这种压力，但是他还是要做了，那就非常有意思。我想问问我们的观众哈，那么6月份川普呢是邀请习近平，本来是要见面嘛，他俩6月份过生日嘛。现在呢，你习近平够硬啊，你中共够绝，然后你对等34%关税加上去了，那这6月份的川习会还会有吗？你们觉得还会有？请打一个一，你说恐怕是够呛了，这不就是全面脱钩了吗？你就打一个2哈。 那蓝树先生，我先不说呢，习近平一会儿我想听听您哈，这个六月份的川普这个会见还会有没有？但是呢，你刚才讲到了川普如此大的决心，他要做，因为美国靠不起了。过去这几十年，川普呢，你看那个税率啊，包括从二战以来一直在讲，那欧洲的盟友美国一直在帮助他的盟友，而自己呢已经被掏空了，再加上中共的这样的一种倾销式的渗透，那问题就在这儿了。那川普这样的一种一刀切的关税会不会导致欧盟的解体，导致西方阵营的解体，导致北约啊这样的一些组织的解体呢？
当然不会解体啊，你只要美国强大起来啊，西方靠都来不及，对吧？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的领袖，是因为啊，第一是它的价值观，第二是因为它强大啊。如果它不强大，你觉得西方国家那些欧洲那些国家他会跟美国去结盟吗？对吧？你看现在美国面临着什么？欧洲的国家面临的威胁就是俄罗斯啊，因为这个乌克兰就是就在这个北约的门口啊，北约那些欧洲国家的门口，所以说他们急得不得了。问题是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对不对？欧洲北约在欧盟，欧洲有30个国家啊，美国在北约在欧洲有30个盟友，这30个盟友加上乌克兰，31个国家打一个俄罗斯，可是与此同时，对吧？美国在亚印太地区啊，就是西太平洋地区6个盟友啊，这个南韩、日本、菲律宾、台湾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6个国家啊。只有6个国家他要面对于一个经济上是9倍于俄罗斯的中共。但这6个国家他都在美国的门口啊。你现在应该谁来帮谁啊？你从理论上讲，你应该是欧盟来帮美国啊。对不对？他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远大于这个北约国家在欧洲所面临的来自于俄罗斯的挑战呢。他们想过来帮美国的忙吗？对不对？所以美国之所以是他这个西方世界的领袖，首先是他因为他强大，不是因为他要跟这些人去结盟。他强大了，这些人不依赖他都不行，对吧？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欧洲打不赢了，去请美国出兵，美国出兵帮他们打赢了，他们才成为欧洲的盟友。不是因为美国有了这帮要。不说是啃老族啊，啃美族啊，啊，不是因为他们这些有了这帮啃美族，让他来啃他才美国才成为世界领袖的，是因为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作为他的盟友啊，所以说只要美国强大起来，欧洲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他就不会解体，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价值体系、价值理念。大家要讲，我这里要讲就讲的这个，我们从这个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讲啊，把我们老祖宗这个道家的哲学搬出来讲一讲。你要回过头去看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你就不难发现，美国这个国家，它从成立一开始，它就天命在身。啊，他就天命在身，因为在美国之前啊，他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的。美国了开启了自由民主的先河，然后呢，在建国一直到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啊，那么美国基本上他这个建自由民主的制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美国的它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它这个制度就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实验。那么这个制度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制度在不断的完善它自己，然后让美国自己啊从工业、从经济、从这个政治上不断的成熟成长起来。然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干了一件什么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赢了这个美国这个带领欧洲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世界上所有的欧洲的帝国啊，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解体啊，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啊，这个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啊，所有的帝国全部解体。所以说， 美国就完成了这个从这个自由民主制这个制度从这个美国国内走向世界的第一场挑战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四种，人类历史上有四种不同的集权制度，一种是帝王的集权制度，第二种啊，这个就帝王的集权制度，欧洲帝王的集权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全部消灭了，没有了，解体，对吧？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打赢的是第二种集权制度，就是军国主义和纳粹的集权制度。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这个世界上还剩下两种集权制度，一种叫宗教的集权制度，一种叫做这个共产的集权制度。那么宗教的集权制度比如说啊，就是今天的伊朗，这种制度就是宗教集权啊。共产主义制度那么就是这个前苏联和中共。所以说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美国又带领整个自由世界啊，通过这个40多年的这个冷战啊，这个最后啊，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共的经济，最后呢这个结束了啊这个共产的集权制度的一大部分，紧接着剩下的还有最后一部分啊，就是今天的中共。所以说现在世界上啊，宗教集权制度就已经很小了啊，就是伊朗的那个宗教集权制度。但是呢，中共是这个美国它的作为这个国家，作为这个自由民主制度的这个创始者和自由世界的领袖，他必须完成的他的天命的一部分，对吧？里根完成了一部分，川普完成的是最后一部分啊。那么这个从这个价值的理念上来讲，美国它不能够不强大啊。川普他做的这件事情啊，不论是从美国的天命、它的价值理念，还是这个盟友之间的关系上啊，它都不能够不强大。因为欧洲的这帮所谓北约的盟友就是啃美族啊，就是说你讲那个小孩长大了不出去啊，啃老族，他就是啃美族啊。你啃到最后，你美国弱下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问题是没有人去想这些事情。所以说，川普，我们以前分析过这个事情啊，就是当时泽林斯基到白宫来见川普啊，最后被赶出了白宫。那个时候我们对那个事情分析的时候，我们就分析过了这个事情，就是这些人这些国家，川普就是要让他们自立起来啊，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啊。欧盟他的经济整个经济实力跟美国不相上下，你对吧？你欧盟30几个国家加上这个乌克兰，你居然是挡不住俄罗斯啊，那你就是太没用了嘛，对吧？所以他们强大起来，然后美国他才能够专注去应对来自于西太平洋地区啊。西太平洋地区现在这个战争分分钟就有可能打起来，对吧？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川普呢，当然了，川普他自己选择的做法是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他并不想打仗，他想做的是什么呢？他想做的是一个是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捍卫和平啊，希望战争不要打起来。问题是从今天你看到中共啊对这个川普这个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这个行动起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对吧？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称霸的这个野心啊非常非常的大啊，他不但是要称霸这个西太平洋地区啊，要称霸全球啊，他要完成那个所谓的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野心实在是太大。所以说西太平洋地区确实是啊处在一种战争迫在眉睫的状态。那么回过头来看啊，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川普要下如此大的决心，冒如此大的风险，他也要把这个关税进行执行下去啊。当然他本来只是想让美国重新强大，但是中共自己硬要凑上来啊，那么中共倒台和川普的这个美国重新强大，他就两件事变成了完完全全的一件事啊。所以未来这个计划真的成功，那么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计划，他就可以和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相提并论，甚至有可能超过啊里根总统的那个星球大战的计划。
对外呢，大家记着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的计划，对内呢，里根总统的政府仍然是扩大的。所以呢，如果川普这一次的对外包括对内的这种成功的话，他真的是结束了过去呢无论哪一位保守派的总统，他虽然要小政府，但是呢都没有改变政府不断的自身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呢，川普做了一件真的是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或者是喊了口号很多没有人去有办法的去解决这样一个困境。那今天呢，川普做下去了，他所承受的压力挨的这些骂，包括呢今天这些分析，以及呢媒体对他的现在的这些围剿，都是非常非常之大的。那么他的这样的一次动作能不能让美国真正的强大起来，产业链能不能回到美国，中共能不能垮台，那整个的欧洲包括呢整个的世界能不能重新建立新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就拭目以待。今天呢是周末了，过去这两天，明天这两天呢，很多大家都会去反思。那么周一美国的市场将如何，咱们就继续观察。再次呢感谢我们所有互动的听众和观众哈，你们还没有告诉我哈，好像是都是说预计习近平六月份这个川普会都不会来了啊。蓝树先生，您觉得六月份这个川集会还有没有？
这个倒是很难说啊，因为中共呢，它是中共，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是一个变化多端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变色龙啊，它今天可以加个34%的关税啊，明天想一想啊，这个党内的这些派系互相之间斗一斗，说不定他思想又转过弯来了，也有可能啊。这个呢，这个我们说不准啊，但是我觉得不来的可能性呢会大一点。
今天呢，川普已经延长了 TikTok 的最后的截止日期。那么现在的这也是中共也在凭空创出一张牌来。那这些呢到底怎么样？咱们每天就继续关注时事热点。很高兴呢，我们生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见证着整个历史的巨大的转折点。好了，那祝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蓝树先生的周末愉快。咱们呢下次节目再见。谢谢蓝树。
小刘青州每天都有70多种美味的。